冀州长城戚继光。韩官看来了大买卖，不敢怠慢，挑着好的介绍：
嘿嘿，这位客官，
本店招牌菜有山泉卤水点豆腐、山鸡炖山蘑、花鲢鱼酸菜锅、烤乳鸽、烤羊腿、红烧野兔、红烧牛肉、皮皮虾、白灼虾、蕨菜扣肉、清蒸海蟹、硫酸亚炒六香、大葱炒山鸡蛋、酸苔炒牛柳。停，有没有素点的凉菜？
嘿嘿，客官您呐，当然有了，
煮花生、煮毛豆、拍黄瓜、水萝卜蘸酱。好嘞，就要这四个凉菜。
韩官犹如凉水浇头，顿时舌头短了半截。
爷，有酒吗？
这位夫人，有用山泉水蒸馏九种粮食纯酿的孤竹果酒。
给老爷来一斤孤竹果酒，来个水豆腐。
小玉小心翼翼地说：
夫人，他们这里的山鸡炖山蘑是当地特产，好吃又不贵。
小红顺着主人心意说：
夫人，他们这儿的蕨菜馅肉包子是当地野菜做的，味鲜还实惠。
夫人说：今儿是8月15啊，就依着你们两个馋丫头犒劳老爷一个山鸡炖山蘑，咱们都跟着老爷一块吃蕨菜馅的肉包子。
好了您呐，凉菜是煮花生、煮毛豆、拍黄瓜、水萝卜蘸酱，热菜是泉水豆腐、山鸡炖山蘑，主食是蕨菜馅的肉包子，还有一斤上好的九种粮食纯酿孤竹果酒。夫人说：
先备着，等老爷来了再上。
好嘞。
堂官答应着进了店，
耳边突然传来老百姓哄笑喧闹，远看街面上吵吵闹闹、乱乱哄哄。夫人吩咐小玉：
小玉啊，街上乱哄哄的，怎么那么热闹？快去看看去，那边出了什么乱子？
是，小玉这就看去。
小玉一溜小跑前去一探究竟。师爷领路，铜锣开道，衙役前呼后拥，四个轿夫抬着县官大老爷颤颤悠悠来逛庙会查民情。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都比不上县太爷此时的心情。天高皇帝远，这一方土地老爷一手遮天，这里没有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这里老爷只知道自己是万人之上，不知道什么之下。那一人离老爷远着呢，这里只有老爷一人高高在上。轿子吱吱呀呀，软座屁颠屁颠，那叫一个美。感情这乐极生悲的成语典故说的就是明朝这位县太爷。只见官轿前面路上有一滩刚拉的稀马粪，轿夫急闪身，迈大步扛着轿杆跨了过去，搁下轿身没过去，只听咔嚓一声响，轿子散了架，吧唧一声把个心里正美的县太爷摔下轿，官帽滚出3丈远，张嘴爬在马粪上。一直跟在旁边的一群砖窑把式木工师傅不失时机地扯着嗓子喊起了顺口溜：县太爷老爷坐顶轿，不给工钱不给料，穷人告状为活命，站顶官轿看摔跤。引得周围的孩子们起着哄，一遍一遍地大声跟着喊。县官趴在地上抹抹满嘴沾着的马粪，说话喷着粪渣子：大胆刁民，竟敢陷害本官，这不是要造反吗？师爷搀起县太爷，尖着嗓子吩咐衙役：
反了反了，这还了得？这要是走到井中山上摔下来，岂不粉身碎骨？快去把那首犯左三刘木匠抓来县衙。
左三和刘木匠闪身站到面前，左三双手叉腰：不用你们抓啊，好汉做事好汉当。刘木匠双手抱胸：
刘木匠在此恭候多时，刘木匠一直等着看老爷摔跤呢。
师爷说：大胆反贼，锁了。
衙役们不由分说给左三和刘木匠戴上锁链。
且慢，我们烧的长城砖是钧窑，你们无权抓我们。你们克扣官银，供应豆腐渣砖料，毁我长城，破坏军务，我们正要找你们算账呢。 你们贪赃枉法，克扣军饷，我们正要到戚总兵那儿去告状。县太爷说，一派胡言，信口雌黄，纯属刁民造反，快快给我带回县衙重判。
就凭你们几个穷小子还想到总兵府去告状，想得美，押回县衙，关监打牢。
人群中陡然站出来女婵娟，高声断喝，
慢着，他们是军务上的人，你们不能带走。
知县一看女刘芝被抢出头，夹着半拉眼也看不起，
嘿嘿，
八月十五黑咕楞登，树梢不动刮大风，刮得六轴满街跑，鸡蛋把石头撞个大窟窿，怪事天天有，不如今天多，真乃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师爷添油加醋，真是狗舔门帘子，露你小尖嘴儿。
女婵娟说，
胆大包天，这两个小娘养的竟敢辱骂老娘。
知县说，放肆，竟敢光天化日之下以下犯上，一块锁了。师爷说，
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刁妇锁了，带回县衙。
衙役听命，上前就去锁夫人。夫人大怒，三拳两脚打得衙役们不敢靠前，两个军士拔刀向前，小玉小红殿后护卫。夫人怒气未消，吩咐手下军士们听令，给我一起动手，狠狠教训这帮吃人饭不办人事的兔崽子。此时戚继光和副将骑马早已来到人群外面观看，戚继光见状赶紧掏出令牌交给副将，吩咐道，我说孤竹酒店找不到人，原来在这里打抱不平，赶快拿我令牌过去，拦住你嫂子别动手，把知县师爷一干人等一并带回总兵府问话。冀州总兵府，戚继光高坐正中央，副将中军站两旁，府中亲兵守两厢，县官师爷站立在大堂右边，左三刘木匠一干人等跪在左边大堂，两个窑工抬着一筐修长城的豆腐渣砖放于大堂之上。戚继光说，你们抬来一筐碎砖头所谓何事？左三拱手说，戚总兵，在下长城砖窑主左三，状告知县和师爷伙同克扣烧制长城砖的一半官银，知县的小舅子偷换砖料，致使烧出来的长城砖都成了豆腐渣砖。戚继光说，可恶之极，竟敢贪赃枉法毁我长城，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那知县的轿子又是怎么回事啊？刘师傅说，戚总兵，师爷让在下刘木匠给县爷做一顶官轿，不给工钱不给料，还让多座造价从窑砖上扣款，照惯例要一半回扣，被逼无奈才沾了顶豆腐渣轿，摔知县闹笑话，让老百姓们都知道。出此下策传遍三乡五里，也是为了八月十五这一天向戚总兵您告县官大老爷的状。大过节的，你们出此下策也是无奈之举，对于千里长城千年大计来说，乃是大大的上策呀，你等起来回话。谢戚总兵，谢戚总兵。左三和刘木匠一干人等站了起来。戚继光说，知县师爷他们说的话你们可都听见了，可都属实，你们还有何话可说？知县师爷见事情败露，早已是站在那里筛糠，听到戚总兵问话，扑通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下官知罪，下官一时糊涂，下官再也不敢了，恕下官初犯，饶过下官这一次，下官终生愿效犬马之劳。师爷说，小人只是听差办事，一切都是唯命是从，还望戚总兵念小人家中有年迈父母，恕小人无罪。戚总兵抽出令箭拿在手中，指点着县官师爷说，你二人狼狈为奸，贪赃枉法，毁我长城，坏我军务，比那汉奸卖国贼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想有下次，不严惩不能以儆效尤。 县官贪赃枉法，祸害一方，师爷为虎作伥，罪不可恕。将知县削去官职，上报朝廷，将他二人收监入狱，押入死牢，择日按通敌罪游街示众，53刻开刀问斩。
知县师爷瘫倒在地，左三刘木匠一干人等拜谢欢呼，齐声赞叹戚总兵真是冀州老百姓的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
明朝隆庆二年，即1568年夏，至明朝万历11年，即1583年，经过冀州总兵戚继光殚精竭虑运筹帷幄，
冀州军民艰苦卓绝，栉风沐雨，在东起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西到昌平八达岭燕山长城，矗立起1017座雄伟的长城堤台。
长城似东方巨龙，攀附在冀东燕山，蜿蜒起伏，
逶迤盘桓。戚继光镇守明朝冀州边关15年，保卫明朝冀州长城防线安享太平15年，修建冀东燕山长城15年，留下天上极望，地下奇观。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